马太福音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圣灵刚刚降在主耶稣身上，接着就立刻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建立天国的进程中，主耶稣受洗以后就主动受试探，主动迎战，显明天国之王的得胜。撒旦试探的目的是要引诱主耶稣做错事，在天国之王刚显明身份的时候就立刻打败他。这是天国生死存亡的属灵征战，但主权却掌握在神的手里。神不需要考验他的独生子，但却要主动借着魔鬼的试探，向撒旦和世界显明得胜的主耶稣是配做天国之王的。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主动去受试探，但是当我们达到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神也常常允许前面有试探来临，因为顺服神的人是魔鬼首先攻击的目标。魔鬼不会浪费时间对付那些对神冷淡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另一方面，神也允许借着这试探要显明我们得胜是靠着神的话语。旷野指犹大旷野，就在主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西岸不远。传统认为撒旦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因为骄傲而堕落成为魔鬼，被中世纪教会称为路西法，即明亮之星。圣经称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并指出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可能指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一起堕落，成为邪灵，又称巫鬼。他进食四时昼夜，后来就饿了。主耶稣不是在进食期间饿了，而是后来就饿了。神不能被饿试探，但此时主耶稣隐藏了他的神性，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魔鬼才有机会试探他。主耶稣并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去接受试探，因为神所要得着的是人。主耶稣就算以神儿子的身份胜了撒旦，神还是没有得着他所要的人，所以主耶稣要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去面对试探。他会饿，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血肉之体的真正的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怎样以一个无罪的人接受试探，末后的亚当主耶稣也以同样的情形去面对试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的心单单拣选神。我们不可主动靠近试探，但也不必惧怕试探，因为神若以为美，他也会用我们去胜过试探，叫撒旦蒙羞。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抵挡试探，而是单单信靠神。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禁食四十昼夜和最高的山，会使犹太读者立刻联想到西奈山上的摩西和往西奈山去的以利亚的禁食，想起摩西预言神要从以色列人中间 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也会使犹太读者联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认识到主耶稣才是得胜的真以色列。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正因为主耶稣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面对试探，所以魔鬼也用在伊甸园对付亚当夏娃的方法来引诱主耶稣离开人子的地位，离开十字架的道路，可以彻底破坏神国度的计划。那试探人的早就窥伺在旁，等主饿了就来给主出主意。他也常常在我们有需要或困难的时候进前来，给我们出一些貌似合情合理的主意，叫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神的旨意。魔鬼并没有质疑和挑战主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份，而是用合情合理的理由引诱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离开人子的地位，单单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行事。主却始终站在人子的地位，他若在人子的地位上胜过了试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照样能胜过试探。魔鬼用难处来试探人，是要叫人离弃神，阻拦神对人的恢复。神却用难处试炼人，为要除去人的掺杂，把人恢复到起初的样式。试炼的结果使人更靠近神，试探的结果是叫人更远离神。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首先的亚当最先失败在吃的上面，灵被肉体支配，只重视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满足了肉体的情欲，却离弃了神的话语。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却最先得胜在吃的上面，肉体被灵支配，宁可让肉体受缺乏，也不肯离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他就能站住人子地位，不让魔鬼做主。神所要得着的人应该单单仰望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权柄，魔鬼却要引诱主耶稣看重自己的需要，不顺服神的旨意。他的试探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目的都是要叫人离弃神，不让神得着人。主耶稣不是说人不需要食物，而是说人的生命里最不能缺少的不是食物，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也不是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有能力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但他知道这饥饿是神让他经受的，为要表明凡单靠食物而不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话的人，就没有活在神国的实际里。主耶稣不久前刚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称他为神的爱子，现在就有个声音怂恿他证实自己爱子的身份。这个声音和天上的声音是不是出自同一个来源？主耶稣的验证方法就是圣经，凡与圣经不一致的就不是从神来的。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是翅。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殿顶当时圣殿屋顶的东南角向外延伸的部分下临吉伦溪谷，高度约有100米。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熟悉圣经，既然主耶稣靠着神的话得胜，魔鬼就引经据典地对付他，张口就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他的确是在说神的话，但却不是为了叫神得荣耀，而是为了满足人自己。所有叫人满足而不叫神得荣耀的，都不是出于神。神一切的应许都是要叫人得着他，享用他，使他的荣耀在属他的人身上得着称赞。魔鬼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故意在他的使者和用手托着你之间掠去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以扭曲圣经的本意。诗篇第91篇第11至12节的原意是神在我们正常行走的道路上保护我们，并没有叫我们故意往下跳来试探神是否信实。歪曲神的话，断章取义地用圣经来附和自己的见解，不但自欺欺人，也最容易让不认真读经的人真假难辨。神的儿女如果不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还不如魔鬼熟悉圣经，怎么能抵挡得住魔鬼呢？主耶稣如果接受魔鬼的建议做这件惊人的事，马上就可以轰动出名，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来跟从他，表面上就叫神轻而易举地得着人了。但如果主耶稣走了魔鬼的捷径而离开十字架的道路，他就离开了人子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让神失去了他所要得着的人。许多人替神所出的主意，是否也是不需要十字架的捷径呢？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首先的亚当只注目那棵树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满足了今生的骄傲，却离弃了神的话语。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却拒绝了能立刻见效的聪明办法，绝不离开愚拙的十字架的道路，始终降卑站稳在人子的地位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主耶稣并不与撒旦辩论，而是直截了当地向魔鬼宣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又记着说，单凭一处经文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引用圣经必须与别处经文不冲突。当我们对某一处的经文不明白的时候，就应该参考其他更清楚明了的经文来查究其真意。相信神是神先说话，我们照着去做。试探主你的神是神并未说话，人勉强神去做，实质是怀疑神。充满信心的祷告和试探主你的神只有一步之差。魔鬼最喜欢用这个来试探人，因为这个做法最能抓住人的心。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没有任何一座高山能让人看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可能魔鬼带着主耶稣上了当地一座最高的山，然后在异象中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这世界本是神的，现在却握在那恶者手下，魔鬼成了这世界的王。 犹太读者立刻会联想到摩西在尼波山上俯瞰应许地的情形。有传统认为，这山就是耶利哥城西的试探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知道地上万国的荣华只是过眼云烟，只是眼目的情欲，所以他舍得用这么大的善意来交换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窃取神所该得的敬拜，让人顺服他的权柄，阻拦神国的降临，那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目标。我们的心若是向着这世界的虚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敬拜魔鬼，落在魔鬼的权柄之下。主耶稣来到地上，正是要把全地从世界的王手中收回来，使神的权柄临到全地。现在魔鬼愿意把世上的万国拱手相让，让末后的亚当不必走十字架的苦路，不必经过属灵征战，就可以在地上建立比罗马帝国还要伟大的国家，让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在他秉公行义的治理下享受平安幸福。这难道不合神心意吗？主耶稣当年面临一个选择，他要成为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还是一位立刻统治天下的弥赛亚？今天的基督徒也常常面临同样的选择，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追求属天的国度，还是靠人的努力建立地上的公义国度？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首先的亚当只注目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满足了眼目的情欲，却离弃了神的话语。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却单纯的注目神，专一的拣选神，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介意失去属地的好处和方便，因此他就不会被眼目的情欲所吸引，不让任何神以外的人事物代替神。我们若要胜过试探，胜过物欲的蒙蔽和欺骗，也要向神建立这样绝对单纯的心智。主耶稣斥退了魔鬼，第一次叫出了魔鬼的真名撒旦，说出了天国之王和世界之王的征战本质。撒旦的真正目的就是利用万国的荣华来诱惑人心，引人追求并侍奉神之外的事物，借此来抵挡神，对抗神。天国的显明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主耶稣用天国之王的权柄胜过了世界之王，也向我们显明了一条胜过试探的得胜之路，让一切跟随他的人来效法。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单单敬拜神，侍奉神的人可以运用神所赐的属灵权柄来抵挡魔鬼，斥责他，撒旦退去吧。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主耶稣的得胜证明他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末后的亚当，他配做天国之王。但魔鬼只是暂时离开耶稣，他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就停止抵挡神，还会不住地寻找机会把人夺去。他在主耶稣身上得不到的，就要在神的儿女身上得到。但我们却不必惧怕，因为天国之王 早已击伤了魔鬼的头。基督当日在地上站住了人子地位，羞辱了仇敌。我们若活在基督里面，他就能扶持我们，保守我们站稳属天的地位，让我们能因着主的得胜而向魔鬼夸胜。试探就是魔鬼把一些主意送进我们的心思里，要叫我们怀疑神和神的作为，产生离弃神的意念。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试探的指导，试探的意念就不会产生犯罪的结果。我们若把受试探看成是犯罪，就会落在自我控告的光景里，这也是魔鬼的另一种诡计。因为受试探并非犯罪，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不能禁止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但却可以靠着圣灵的宝剑去拒绝试探。主耶稣三次都用经上记着说的话语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我们若不跟随魔鬼的意见、人的意见去行动，而是单单顺从神的话语去决定自己的道路，神的话语就能成为我们胜过试探的圣灵的宝剑。主耶稣曾拒绝照诗篇第91篇第11节呼求天使的帮助，因为那是试探神。现在神却主动差派天使来伺候他，这才是诗篇第91篇第11节的真意。天使的伺候可能只提供食物，犹太读者立刻会联想到以利亚的经历。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施洗约翰因批评希律安提帕强娶自己亲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而被下监。主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下监的消息，反而从犹太地回到希律安提帕管辖的加利利，表明这并不是退却，而是工作地点和方式的改变。主耶稣受洗后的第一年在犹太地和加利利之间侍奉，呼应施洗约翰的侍奉。此时是第二年，施洗约翰已经下监，神结束了他的铺路工作，主耶稣回到加利利正式开始独立的侍奉。天国之王要亲自建立天国，退道是回道的意思。加利利当时是外邦人所聚居的地区，素为犹太人所藐视。主耶稣退到加利利开始建立天国的工作，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施洗约翰被囚在死海东岸的马克路斯堡，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的北边，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两个支派的地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南面和西北面，与加百农相毗邻。主耶稣曾有一段时期在加百农居住并传道，本书作者使徒马太的家就在此城。海指加利利海，实际是一个淡水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第15-16节引自以赛亚书第9章第1-7节对弥赛亚的预言。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是以色列两个支派所分得之地，都在加利利境内。以色列人一般称约旦河东为约旦河外，但本节经文却是从亚述的角度 称约旦河西为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700多年前，北国以色列王国被掳，亚述迁入许多外邦人。犹大被掳回归以后，又有许多犹太人迁入，所以当时加利利地区既有犹太人的城镇，又有外邦人的城镇。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用应验先知的话作为天国之王工作的开始，表明主耶稣就是那大光。光就是天国的性质，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脱离黑暗和死亡。天国之王的工作就是把天国的性质发表出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先锋约翰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之王亲自传讲的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的建立首先要求人心的悔改，悔改不是人进入天国的资格，但却是走向天国的第一步。只有悔改才能使人心转向神，向神打开接受恩典的路，信福音进入天国。在此之前，主耶稣在犹太地与施洗约翰同时传道，现在施洗约翰下监了，律法和先知的时代结束了，天国的时代开始了。本节是主耶稣作为天国之王正式开始工作的起点，从第4章第17节到第16章第20节都是记录主耶稣在北方加利利及附近地区的传道，之后记录主耶稣在南方犹太地区的传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加利利海又名格尼撒勒湖，也叫提比利亚海，古时原名基尼列湖，捕鱼业昌盛，人口密集，许多村庄环绕湖而立。犹太人并非不知道海有多大，他们很熟悉地中海，但犹太人都根据传统称加利利海为海。西门和安德烈是伯塞大人，可是已经搬到加百农定居。西门是个犹太名字，而安德烈却是希腊名字，反映了加利利地区的混杂文化。主耶稣给西门起的名字彼得也是希腊名字，是亚兰文的基法翻译来的，意思是磐石。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和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曾跟从过主耶稣，后来又回去捕鱼为生。现在主第二次呼召他们，要他们放下职业，从事更有价值的得人工作，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来跟从我，就是做主门徒。当时犹太拉比不只是传授道理，而且和门徒生活在一起，以自己的日常行事为人言传身教。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天国之王开始建立天国的工作时，首先呼召为天国征战的人，让这些人陪伴着王去征战。 这些门徒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都遇见了王的权柄，也完全接受了王的权柄，所以能让王的权柄从他们身上显出来。天国的实际就是神的权柄，能让神的权柄通过他们而显出来的，才配做天国的战士，为着国度忠心征战。彼得和安德烈已经在约旦河边见过主耶稣，所以可以立刻舍了网，跟从主耶稣巡回传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家产或与家人断绝关系。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雅各和约翰是彼得和安德烈的伙伴。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亲姊妹，因此他们弟兄二人是主的表兄弟。西庇太可能比较富有，所以有雇工，他儿子约翰也能认识大祭司。捕网包括洗网、修补，并把网挂起来晒干，以备次日捕鱼作业之用。约翰蒙召时正在船上捕网，后来他在教会中的主要工作也是修补破口漏洞，防备异端的入侵。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四个渔夫除了打鱼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渔网和船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现在他们却要丢开熟练的生活技能，离开故乡和亲友，去从事一个一无所知毫无把握的事业，这样的转换人生跑道实在是太冒险了。在人看来，他们的立刻和跟从实在是一件盲目的事，但在神眼中却是最宝贵的反应，因为他们是真的认识了天国之王的权柄。不认识主的人会拒绝主，但认识主的人是无法拒绝主的。约翰很可能已经在约旦河边见过主耶稣，所以可以立刻舍了船跟从他。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天国之王的主要工作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行神迹是为了向人显明天国之王的权柄，教训带着权柄，神迹显明权柄，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就是天国的权柄显明在地上，让人在主耶稣身上看到天国的权柄。这一阶段，主耶稣的传道地点主要是加利利，传道对象主要是杂居在外邦人中的犹太人。福音好消息，会堂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才开始有的，那时圣殿被毁，犹太人就建立会堂，聚集祷告并讲解律法。犹太成年男人每天必须由十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祷告三次，会堂最初是为此目的设立的。主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对象都是犹太人。主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掌控着圣殿，法利赛人掌控着会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些疾病 有的是因为自然的原因，也有的是因为被鬼附。主耶稣的权柄有能力管辖自然，也有能力对付撒旦的权势。医病赶鬼显明了天国之王的权柄，地上寻求天国之王的人增加了，神的权柄在地上扩展了，这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初次显出。叙利亚可能是加利利的北方的邻近地区，而不是指后来罗马人设置的大得多的叙利亚省。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低加坡里指加利利东方的广大地区，包括加大拉、格拉森等村庄，那里有十座希腊人的城镇，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犹太地区在加利利的南方，犹太和加利利之间的撒玛利亚却没有人来。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